习近平出招，李克强诡异亮相，政治老人危险。解封百姓话，如果唔系我喺上海，我就相信咗。俄军失利激嬲普京，传出多名高阶将领遭到整肃。英国国防部话，俄国侵略乌克兰已经损失大约三分之一地面部队。中共企图培训台湾网红搞统战，陆委会话有法可办。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之前内斗越来越激烈，党媒新华社5月15号发消息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观察人士认为，单从文件的标题来看，这份意见就相当反常。因为中共党建设工作一般是针对年轻一代或者新成员，而并非针对离退休老人。再看内容，其中有特别关键的两句说话。第一句是确保离退休干部党员继续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说话反过来理解，就是中共政治老人当中出现不听党话不跟党走的现象，问题还很严重，以至于中共中办要专门发文。另一句关键要求是要求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严守有关纪律规矩。中共中组部负责人在就这份意见答记者问时特地解读说，这里的纪律规矩包括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不得参与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不得利用原职权或职务影响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利益。换句说话讲，曾经担任过中共领导人职务的元老当中，有人正在搞有组织的对抗习近平的活动。最近习近平遭遇远性政变的传言在海外甚嚣尘上，甚至登上国际媒体版面，之后再传出习近平有脑瘤等负面消息。有分析认为是中共内部有人放风，在北大河会议前对习近平宣战。中共中办专门下发这份文件，就是对这些中共政治老人发出警告，并下令各级党委对这些中共政治老人加强监管甚至惩处。要应对反习势力，习近平最重要的靠山就是军队。在防疫路线转变为政治路线的斗争之后，中共军部就曾经罕见地介入表态，发社评话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要求全军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5月13号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中共全军青年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要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张又侠要求将两个确立固牢扎心，两个确立是习近平执政之后提出的口号，包括确立习的核心地位和确立习思想的指导地位。张又侠在关键时候发出这种声音，被认为显示习近平军权在握。习近平分别在党内和军中发出威胁信号。同时新华社5月13号刊发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李克强要求中共政务系统要深刻认识树立习核心地位的决定性意义，要在思想行动上和习核心保持一致，这个被认为是李克强对习近平表示臣服。然而细看这一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却是早在4月25号，当时中共三大官媒并没有发布李克强的讲话内容。如今事隔三个礼拜，新华社突然旧事重提，代替李克强对习近平表忠心，似乎是对美国传媒圈掩杂理不和，说李克强想制衡习近平的回应。总之，随着北大河休假和二十大的临近，中共内斗越来越接近最后摊牌的尾声。目前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在外交、经济、民生全部陷入危机的当下，中共这一艘破船是否还能够禁得住中南海的这一番恶斗，是否有分崩离析的可能。 上海市政府在5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16号起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不过发布会一结束，微博上就出现不一致的声音。上海网友发文说，发布会结束之后，已经有十几个客人问我听日翻唔翻工，然后我就去居委会问了一下，新闻都说听日复工复市，是否能够出门？结果居委会说要出去就从新闻出去，不要行小区门口就得。还有人透露，前几日上海发布公布了一批物流公司白名单，然后我致电了几间名单上的速递公司，都说我的所在区防范区还未能够上门取件送件，亦即是说官方宣布的政策和实际执行的是完全两回事。有人干脆嘲讽地建议，上海发布会不如将上海居民都屏蔽，如果不是我会觉得自己活在另一个世界。亦都有人直白咁话，呃我可以，但注意次数。16号上海再宣布，全市一共16个区，其中15个区已经实现社会面清零，听起上嚟似乎解封近在眼前。不过依然有上海人曝光话，先开放嘅系部分郊区，中心城区仍然封锁。仲有人留言话，真系离谱，仲剩低嘅一个区难道系评论区？上海你呢个方言恐怕系女娲都补唔到啦。如果不是我在上海，我真的会信。网络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上海宝山区江阳水产品批发市场的管理人员15号开始用铁丝网将宿舍都封死了，看起来不像是解封前兆，但亦都有部分小区传出开始拆除铁丝网的消息。静安区几个小区的居委会发通知，要求居民从5月16号起安心在家，足不出户，非必要不团购，非必要不外卖，非必要不速递。从内容来看，同上海封城第一日发布的告示没有不同，上海究竟能否解封，何时解封，目前仍然是一个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接连失利，损失惨重，这样令普京大为恼火。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最近表示，普京正在整肃军中将领，总参谋长吉拉西莫夫已经被停职。据《每日邮报》报道，在 YouTube 一段影片当中，阿列斯托维奇告诉俄国记者马克费伊金，普京将战争接连失利归咎于俄军高阶指挥官。初步情报资料显示，俄军总参谋长吉拉西莫夫日前到前线督战，却被乌军炸伤仓皇逃离，而家已经被停职。普京同克里姆林宫正在评估是否要给时间他，让他将功赎罪。阿列斯托维奇仲透露，仲有一啲俄军嘅高级将领被撤职，甚至拘捕。其中西部军区第一战车部队司令基塞尔已经被捕并遭到开除。乌克兰内政部亦都喺 Telegram 话，有两名俄罗斯陆军司令因为喺乌克兰损失惨重被革职。黑海舰队指挥官奥西波夫上将因为其舰莫斯科号被击沉，亦都已经被免职并被拘捕，其下属海军中将正接受调查。英国国防部5月15号在 Twitter 发布战情通报，指尽管俄罗斯在入侵初期有小规模进展，但过去这个月来，俄军不仅未能够取得重大战果，还付出高度损耗，地面战斗部队现在可能已经损失三分之一。国防部进一步表示，根据目前的战况，未来30日俄军都不可能大幅提高推进的速度。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先迫使俄军放弃了进攻首都基辅，跟住又在东北部迅速取得战果，将俄军逐出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目前据中央社报道，在俄军占领的伊久姆镇，乌克兰正在反击。不过乌克兰军方15号亦都透露，俄军正在主战区顿巴斯其他地方挺进。针对中共培训台湾网红对台统战一事，陆委会表示可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裁罚，亦都可以用反渗透法严办。据自由时报5月16号报道，中华民国国安情资部门掌握的消息显示，中共近年来持续运用网络新媒体平台对台湾青少年族群进行统战宣传和认知作战，并培训台湾网红发表呼应中共政治立场的偏颇言论，试图美化中共形象，并改变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 例如中共官方主导的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上个礼拜三在杭州登场，台湾网红台湾表妹李乔恩、韩国人张少群等都受邀参加。民进党立委强调，国安单位应该调查这些网红背后是否同中共党政军机构合作。陆委会表示，这一类台湾网红如果没有经过主管机关查证确认及许可，就同中共党政军机关、涉台机构等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或者同中方的个人团体等在政治性内容方面有合作，可以依据两岸条例第33条处以行政裁罚。另外，反渗透法未来可能修正强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